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把我们聚集在这里听他的话语，也希望借着主的话语来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我在1963年开始在鲍勃·琼斯大学学习神学时，我发现有几位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圣经经文。我记得的第一个需要背诵经文的课程是新约概论。我们不仅学背诵了新约的经文，还背诵了与新约相关的旧约经文。比如我们背诵了以赛亚书7章14节，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将由童贞女所生。我们还背诵了弥迦书5章2节，他告诉我们他将出生在伯利恒。此外我们还背诵了一些新约经文，其中之一就是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节经文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背诵。我们都听过有一句老话说，人生中唯二确定的事情是死亡和税收。这句话可能没错，但我想再补充两个确定的事情，也就是试炼和试探。在雅各书1章2到11节中，我们已经探讨了试炼与考验。而现在我们来到第12节，这节经文总结了忍受试探的意义，并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奖赏。首先我们来看忍受试探。这节经文开始的时候就说，有福的是那人。有福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幸福的，或哦，那幸福的人呢？它指的是一个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之人的喜乐。Macarius 是有福的希腊文，也是 Pastor Paul 伟学的第一个希腊词。在雅各书的1章2节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词也是我们主耶稣在八福中所使用的词。 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特别注意第十到十二节，他们同样强调了在试炼中喜乐的主题。我们来看十到十二节，愿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此外，在七十诗一本中，诗篇一章一节也使用了这个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有福这个词指的是喜乐。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冠冕，我们不能仅仅经历试炼，而是要忍受，就是承受、容忍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接受它是来自主的，并在其中喜乐。旧约圣经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十七节里描述了各种坏消息，而十八节作者却表现出他的自信与喜乐。我们一起来看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人们看到无花果树没有结出无花果来，葡萄树也没有结出葡萄来，橄榄树也不结橄榄。葡萄树不仅可以当作水果，葡萄不仅可以水果，还可以榨酒。橄榄也不只是可以直接吃，还要用来榨油。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两种是非常重要的树木。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也就没有羊毛，没有羊奶，没有黄油。也没有牛肉，那人们可以吃什么呢？ 虽然看到了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坏消息，不好的情况，但紧接着作者却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们必须要忍受试炼、试探，并且要因耶和华喜乐。即便在试探中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要得到那冠冕，就要学会忍受试探，并且乐在其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冕呢？让我们来看冠冕的赏赐。不仅是国王才戴冠冕，凡是忍受苦难或逼迫的人也将得到冠冕。你是否听说过罗伯特·穆雷·麦克逊？大概是在1813到1814年左右，1843左右。根据维基百科介绍，或许苏格兰教会历史上没有哪位牧师能比麦克逊更被铭记。他的品格圣洁，在短暂的事工生涯中所展现出的虔诚，以及他所到之处福音事工的成功，都使他成为一位受人敬仰的神仆。他不仅是勤奋的圣经学者，也是出色的古典学者。他在孩童时便能阅读希腊文，并能用希伯来文进行交流。他有极佳的诗歌艺术和音乐天赋，他训练会众吟唱诗篇，他所做的赞美诗已成为众教会的共同财产。麦克先曾说，通往冠冕的道路是十字架。他是这样说的，每一个最终登上宝座的人都必须先踏上荆棘之路，通向冠冕的路必经十字架。我们必须尝过堕落的滋味，才能品尝荣耀的甘甜。当以色列人因信被神称义，神带他们经过红海，却随后领他们进入旷野。同样，当神拯救一个灵魂，他也会试炼他。神从不赐下信心而不试炼信心。前往西安的道路必经流泪谷，你若想进入应许之地，就必须走过约旦旷野。有些信徒在被召唤受苦时感到惊讶，他们原以为自己要为神成就大事，但神所允许他们做的只是受苦。所以我们看到，通向冠冕的路是一条荆棘之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圣经中提到五种冠冕，第一个是不能朽坏的冠冕。我想你一定听说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伊斯米安运动会。 这个赛事的名字来源于雅典和哥林多之间的狭窄地下。大约有80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狭窄地段。我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在伊斯米安运动会中，获胜者最初会获得芹菜叶编织的花环，后来改为松树叶编织的花环。这些由芹菜叶或松树叶制成的冠冕并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枯萎，但信徒的冠冕却是永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9:25，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你期待在天堂领取这顶不能朽坏的冠冕吗？第二种冠冕是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4:7-8。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经文，所以第四章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部分。保罗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顶冠冕是为那些热切盼望基督再来的人预备的。你是否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2:20那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一定会再来。如果你问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看看世界的局势，很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你准备好迎接他了吗？你要如何预备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第三种冠冕是喜乐的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2:19-20。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顶冠冕是为那些传福音带人归向基督的人预备的。 不要以为这是只有牧师才可以获得，是每一个把福音传给他人的人都可以得到的喜乐的冠冕。你曾带领一个灵魂归向基督吗？你是否尝试过？这也不只是牧师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向他人传福音。我记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遇见了一位年长的牧师，他会问陌生人，你拿到你的票了吗？人们会好奇地问什么票，他并借此机会解释简单的救恩计划。他期待在天堂上见到成千上百的人，那些因他传讲福音而信主的人。如今他已安息主怀，与他的救主一同在天国喜乐。第四种冠冕是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顶冠冕是特别应许给忠心牧养群羊的牧师的，对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但我要自己牢记在心。第五种冠冕是生命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除此之外，启示录二章十节也有记录生命的冠冕。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撒旦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必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特别赐给那些因爱基督而忍受试炼仍然忠心到底的人的。主已经应许，主也必成就，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真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主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请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各书的一章十二节总结说，是赐给那些爱他的人。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我们爱神爱到愿意为他忍受试炼，那我们的生命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 为了更全面理解他的话语，我们不仅要查看雅各书，还要参考哥林多前书3:11-15，这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圣经的教导。关于奠定根基并在其上建造，首先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之上，这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会经历试炼和试探，但如果我们有稳固的根基，我们就能正确地面对这些挑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要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必须信靠他。耶稣自己曾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16。让我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大约10天前，我的妻子和我在 Norwood 街上等候看医生，并顺便购物。我走了一会儿，感觉有些疲惫，便决定找个长凳坐下。这时我注意到长凳上放着一本小册子，我一眼就认出了它，那是一本Jack Chick 写的福音单章，标题是抉择。也许你们有人会熟悉。这个小册子可能是某个人有意放在那里，希望有人阅读并得救，也可能是某个人收到后随手丢到长凳上。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如何到达那里的。我已经得救了，但你得救了吗？如果你得救了，你有去发过福音单章，让别人也得救吗？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祷告来接受耶稣。祷告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向神认罪，请求他的赦免，也祷告祈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祷告， 神就会救你，就会得到救恩。当我祷告，真正的承认我是个罪人，承认我有罪的时候，我才是真正得救。耶稣曾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37。只要你有这样的祷告，耶稣就会来靠近你，拯救你。耶稣还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24。如果你愿意信靠耶稣，我愿意在聚会后与你交流。如果你已经得救，你是否派发福音单张，使其他人能得救呢？一旦一个人得救，他就必须按照基督徒的身份来生活。这就像建造一座房子，你需要一个稳固的根基，然后才能继续建造。圣经把信徒的行为比作两组建筑材料，第一组是金银宝石。这里的宝石并非指钻石或红宝石，而是指大理石等耐火材料。第二组是木草和秸，这两组材料最终都要经过火的试验。金银在火中被炼得更纯净，大理石能承受高温，不会轻易损坏，而木草和秸则会完全烧毁，什么也剩不下。哥林多前书3:13，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所做的工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呢？哥林多前书10:31给出了答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重要的区别，火试炼的是工而不是人。请注意哥林多前书3:13的一句话，是说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这句话很重要，圣经没有说火要试炼人，而是要试炼人的工作。罗马天主教错误的教导有一个地方叫炼狱，他们认为人在死后必须在炼狱中被火熬炼，以清除罪恶。然而圣经从未提及炼狱的存在，圣经明确教导离开身体与主同住。Thank you. 这意味着当一个信徒去世时，他的灵魂会立即进入天堂与主同在，没有中间状态，也没有炼狱的必要。这是一份极大的安慰。你是否盼望着天堂？我盼望，想象一下，永远与主同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未来呢？在天堂，我们不再有身体的痛苦，不再有疾病，是永远在与主同在中大有喜乐。试炼带来的奖赏，当基督徒忍受试炼时，他在今生和永生都会得到赏赐。我们在今生培养出品格、忍耐和信心，还在将来我们获得生命的冠冕。神不会通过移除试炼来帮助我们，而是让试炼成为我们成长的工具。撒旦想用试炼来摧毁我们，但神却用它来建立我们。当我们爱主，盼望他的再来，派发福音单张，带领灵魂归主，并忠心地服侍他时，他将赐给我们不能朽坏的冠冕。你认为我们在天堂会一直带着这些冠冕四处行走吗？答案就在启示录的4:10。为了理解这些经文的背景，让我们来看启示录的4:8-11。启示录的4:8-11，四活物有各有6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后、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你们注意到了吗？他们把冠冕放在主的宝座前，因为唯有主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启示录5:12，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让我们爱主，每天赞美和感谢他，衷心地服侍他，并热切期待他的再来。是的，耶稣真的要再来了，你准备好迎接他了吗？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1:12。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忍叹试探，但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并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帮助我们更加信靠你，爱你。在我们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赞美中，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